主的，就是主所释放的人，做自由之人蒙召的，就是基督的奴仆。
好，今天我们讲自由之招，这题目不太好懂，先要说明一下招是什么。那个聚会所前多年来把名字改成招会，那么他们就觉得教会的意思就是上帝招出来的一批人，那这样解释是可以的，不过教会一直使用这个字来翻译，我们就用这个字啊。招，呼召，英文是 calling， 那是什么意思？呼召在我们的神学里面，在我们信仰里是很重要的东西。神用他的呼召，用他的声音创造了世界。那么神的呼召，神的声音创造这个世界，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都有描述。那么不过有一个最恰当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26节，我读给各位听。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。以赛亚书40章是很动人的一段经文。40章里面讲到神怎么在怜悯以色列人，其实就是怜悯教会。要怜悯教会，要人蒙怜悯，就要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这位神创造并且管理万有，他怎么创造呢？神不是用已有的资料来创造的，神是从无到有创造的。这个创造科学不能解释，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从无到有的经验，但是上帝的话是这样描述的，就有点像我们在看电视节目一样，现在我们请谁出场，哦，他就出来了，现在我们请谁来这为我们表演，谁就出来了，好像他把他叫出来一样。那么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神说光，哎，光就出来了，神说狮子，狮子就出来了，神说鸟，鸟就出来了，就是好像都是神把他们叫出来的，一一称其名，就是一一召称呼他，一一叫他们。神用他的呼召，用他的 calling， 用他的声音，用他的叫，把这个世界叫出来。那么神不仅是用他的呼召，用他的话创造了这个世界，神也用他的话管理这个世界。在约伯记里面有讲到说，神的管理的一个方式就是神叫狂傲的海浪停在这里，它就停在这里。这个宇宙每一件事，包括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最大到最小的事，最小的包括你的头发掉在地上，一个麻雀掉在地上，到大一点的一个飞机掉在地上，到大一点的千万人头落地，不管是好的事情或坏的事情，都在神的管理之下。若是神不允许，最低贱的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；若不是神允许，最悲惨的悲剧飞机失事也不会发生。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件那件事发生，但我们确知一件事，神用他的话托住了万有。用物理学上的话来讲，就整个宇宙没有崩塌，没有塌陷，是因为上帝的话托住。上帝的话你们当然知道，就是耶稣。上帝的话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神的话就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就是耶稣。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，道就是神。神的道耶稣基督创造了万有，托住了万有，也拯救了万有，也审判了万有。神工作，三位一体的神工作，都是借着他的话，他的灵来工作的。那么继续在人生活中间，在整个宇宙中的神的管理，也是他继续用他的权威的话在托住万有，在跟人讲话。他的拯救也是用话，或者说话，或者用呼召招人。那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 神所做的那个动作就是呼召，亚当你在哪里？听到这个呼召的人，有效的圣灵在他心里工作，这个人就会悔改信主。我们当中每个人，不是说你有这个耳朵听到的经验，不是说什么超自然的经验，每一个人如果真的信了耶稣，你就是听到上帝对你的呼召。上帝对亚当夏娃的呼召是你在哪里，上帝对这个罪恶世界的呼召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属他的人对不起了就应召了。应召女郎是回应客人的呼唤啊，我们应上帝的召有反应就成为基督徒了。他的话他的道 somehow 因为神的恩典感动了我们，可能快可能慢我们就有反应，可能等十年八年，可能在一刹那之间圣灵感动我们就听了，这个呼召也会继续带领我们。那包括很多，包括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，耶稣对他呼召把他打在地上，然后说你为什么逼迫我，保罗马上就有一个反应，主啊你是谁。愿我们生活中不断地听到神对我们的呼召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什么超自然的经验，那个我并不看重，我们希望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是有力量的。那么这个呼召包括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很喜欢用的，你有没有蒙召啊，通常大家都很怕这个字眼，就是蒙召了就是要做传道人，不过圣经里面讲到蒙召倒不是做传道人。再一次说，可以说万物都是蒙召的，上帝把你叫出来的，上帝把你托住的，上帝要你去你就去，要你来就来，要你活就活，要你死就死，他说出来就出来，成形就成形，死就死，上帝在掌管一切，每个东西都是被神呼召的，而存在而消失而没有。我们的每件事神也在呼召我们，在叫我们，我们因为听到这个声音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就遵行。像亚伯拉罕，我们同样不知道是那个情形是怎么样，我完全不能想象一个人在米索波大米，在两河流域，在世界文明的尖端，在最好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约书亚记里面讲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服侍偶像，不知道神的话怎么有力量的临到他。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我指示你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亚伯拉罕就去了。各位今天你老婆跟你讲说哎，老公啊上帝呼召我们到北极去，你会说你做梦了神经病啊。亚伯拉罕就很确定的知道神在呼唤他，他就背井离乡离开父亲，当父亲跟着他一段时间到了哈兰生病了，亚伯拉罕也停下来，但父亲死了他就继续走，神呼召他，他就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，到神要召他得为业的地方，一生也继续被神呼召。包括神有一天跟亚伯拉罕讲，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杀了献给我。神的呼召大有能力，全然良善，可以让世界从无到有的存在，可以让世界继续进行下去，引导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细节。在改教运动的时候，改教运动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从天主教里面出来，里面一个重要的事就是不是只有神职人员，只有神父修女他们是蒙召的，不是只有牧师要进神学院是蒙召的，每个人都是蒙召的，每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，每个基督徒在神的感动下常常注意听神的话， 常常注意神对他的指示。我再一次说，不是追求那些神秘的经验，而是神的话在你心里引导你。不是什么很稀奇，你应该对人更善良，你应该见证主，你应该正直，你应该知道上帝在安慰在保护你。我们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，虽然我们也会听到神说把你的儿子献给我，也会听到这样的话。在改教运动就希望人认识一件事，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件事，包括我们的工作，都是神要我们做的神圣的工作。所以在改教运动以后，我们常常熟悉的是信徒皆祭司，不是进到神职工作的人才是蒙召的，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蒙召的。每个基督徒，你上班，不管你做总统或者你开计程车，不管你退休或者上学，你都是在一种蒙召的状况中，上帝的话语有权柄的临到你，有恩典的临到你，你照着上帝的话来行事，照着他的引导来生活。敬畏耶和华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道路。敬畏耶和华，你耳朵会听到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中。还是不要追求那神秘的经验，但是要有信心，神在眷顾你。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你认得神的声音吗？撒母耳在蒙召的时候，他不认得神，他把神的声音听成是以利的声音。耶和华在晚上对撒母耳呼召，发出喊声。为什么对撒母耳这个小孩子还不认识神，这是圣经讲的，他还不认识耶和华，为什么对他讲？哎呀，说起来很悲哀，因为整个以色列那个时候最应该听神话的就是祭司，以利是老糊涂，好像听不到神的话。他的两个儿子犯淫乱，虽然也是祭司，犯淫乱而且偷上帝的祭物，抢上帝的祭物，他也听不到神的话。耶和华讲话，人们不听，大家都不听，该听的不听，他对他的羊群讲话呼唤，大家不听。耶和华最后只好找小孩子了，没有人听。那是很悲惨的一个描述，在撒母耳记上讲到，那个时候耶和华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这不是一个好现象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家里也会有这种情形，你所爱的人，你们谈得来的相爱的人，话很多，不断的给你信息，哎，你在干嘛？哎呀，不是刚刚跟你讲过了吗？就是一直在讲话。如果我们中间没有爱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神跟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离弃上帝，不理上帝了，但上帝有一腔热血要讲啊，他没有人讲，他就把撒母耳叫醒去跟他讲。撒母耳不知道回应，他跑去跟以利讲，你叫我。以利说我没有叫你，这样三次，而以利想醒过来了，这是耶和华在叫你。各位，求主让我们是一个听上帝呼召的教会，神对我们讲话我们听，不是要有奇妙的经验，而是把神的话放在心里。我们是蒙主呼召的，我们的生活每件事都是这位上帝用他慈爱的话，有权威的话感动我们，我们去做的。所以在改教运动以后，西方不是做神职人员才是蒙召的，每一个工作，你的每一个 vocation 就是职业，这个字来自呼召，你的职业就是你的呼召。不管你是做开计程车的，或者你做牧师，做牧师开计程车，或生活中的每件事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，包括婚姻，都是神的呼召。 包括那个时候在哥林多的教会，哥林多的城市，包括基督教在传递的时候，传扬的时候，也就是神借着教会，借着使徒，借着弟兄姐妹出去呼唤，对这个世界呼唤，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口渴的到我这里来，饥饿的到我这里来，有重担的到我这里来。哎，你们也知道那个呼唤的结果是什么？耶稣也说，那个呼唤好像一个王发出请帖，请人家来，没有人来，大家都不想来。所以今天你们来，你们是蒙召了。一般来讲，教会，神借着教会发出的任何邀请，特别在台湾，我觉得没有反应。但是如果有反应，那就好了。有反应就造成一个结果，我们基督徒的工作是努力尽心的，我们服侍人好像服侍主一样。即便是尼西米做酒证，他的工作是在异教宫殿里面调酒，不是在传福音，不是在祈祷，他在调酒给异教的王皇帝喝，他也调得好好的，好像调给上帝一样。很多的奴隶成为基督徒，成为基督徒就是主呼召他，他回应这呼召，他愿意信，他愿意承认他是劳苦担重担的，他愿意承认他是一个罪人需要得洁净，他愿意承认他怕死，他需要得到拯救。你可以有不同的原因被呼召，总之神的话临到你，让你知道他是你的救主，他是你的主，你愿意一辈子跟随他，信靠他，这个叫做蒙召，这个叫做信主。神的话让你看到你的本相，神的话让你更让你看到上帝的伟大，你就跟随他了，就像保罗一样。原来不管你是君王或者奴隶，在基督徒看来，在圣经看来，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，在蒙召之前，在信主之前，都是奴隶。我们都是奴隶。我们是什么的奴隶？我们是罪的奴隶。什么叫做是罪的奴隶？就是我们不能不犯罪，罪好像一个恶主人，我们摆脱不了。像鲁迅说的，有人拿鞭子在后面总是抽我，我们躲避不了。我们常常做我们不想做的事，我们想做的善我们不去做，这是保罗有名的呼唤，感慨，我真是苦啊。每个不信主没有得救的人都是这样，我们过一个奴隶的生活，我们活得不快乐，我们在罪恶，不是别人的罪恶就是自己的罪恶底下生活，我们处处有限制，不自由，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。圣经上说他们觉得命苦，他们出了埃及以后，在旷野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他们在埃及并不苦，他们在埃及吃得很好，有鱼，有大蒜，有佐料，有香料，以色列人天天吃那个淡而无味的玛拿，吃的这嘴里都要淡出鸟来了，就常常想念埃及的食物。生活在埃及并不苦，有吃有喝有玩，不会失业，不会没有水，只是没有自由。他们不能自由的敬拜上帝，他们不能够按真理来敬拜上帝。他们当时要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很好，后来发现自由并不好，自由要负责任，要付代价，自由常常在茫然当中。各位，这个世界只有奴隶和犯人，他们不怕失业，他们不怕被 lay off， 他们被 lay off 也是好消息，就是你要离开这里了。只有犯人和奴隶，他们不怕被 lay off， 但他们没有自由。当你得自由的时候，基督释放我们得自由，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我们脱离死亡的威吓，我们脱离魔鬼的掌握，我们甚至不在律法之下。所以每个信耶稣的人 我们有一个观念，平常很少有，但是现在应该要有，就是信耶稣的人就是被释放的奴隶。释放这个字不太好翻译，释放就是 liberated， liberated 这个字解放释放，名词就是 liberty， 就是自由。我们从罪恶，从魔鬼，从律法中被释放，我们是自由的人了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这样的喜乐啊，可能我们也很难想象，天天做奴隶，被鞭打，很辛苦，一旦得了自由是多么的快乐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奴隶，但是很难想象吗？没有做过奴隶吗？你再想想看，我们身上没有这些枷锁，没有这些捆绑，没有这些绳子，可是我们生活里面自由吗？我们父母对我们使我们觉得很自由，还是捆绑得很厉害？我们的老板，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觉得很自由，还是被捆绑得很厉害？你每天出门上班，你很自由很高兴的去，还是唉不能不去，实在不想为五斗米折腰，但是不能不去，因为要养家，要吃东西。我工作，我不自由，上班的地方不能叫我自由自在。回家，你自由吗？你看到你老婆，看到你老公，看到你公公婆婆，看到你的儿女，很自由吗？还是有一天希望 relax 一下，他们都不见了，你能放个假？我们今天不是奴隶，可是我们不觉得自由。你说我很自由，对不起，不是要骂年轻人啊。我不要上班，我有的吃，我有的喝，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姑且这样说，如果有人刚好是这样，请你原谅了。我是宅男宅女，我不上班，我不甩我爸爸妈妈，我也认识这样的人，甚至打电动打到一个地步，连吃饭都是送到他旁边，妈妈送到他旁边，然后吃完了放在一边，妈妈像旅馆的那个服务员一样会把它拿走。他就是高高兴兴自由自在，没有人能拦阻的打他的电动。我没有人能管我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我要玩就玩。各位好自由哦，他不自由。照圣经讲，他不是别人的奴隶，他是自己情欲的奴隶。他不是奴隶，他说他很自由。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都在这种不自由的状况中，别人控制我们，别人要我们做事我们不高兴，可是你的情欲叫你做事，你很高兴，打电动，看色情网络，不上班，我要发脾气就发脾气，我要骂人就骂人，没有人能管我。你发现你是最不自由的人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绪，你的情绪在控制你，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欲，不管是性欲或食欲，或者愤怒或者嫉妒。我们是罪的奴仆，别人犯罪在整我们，我们在犯罪整自己。在士师记还有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很喜欢引的，罪人是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别人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，这是痛苦的。我们的情欲把情欲加在我们身上，结果也是痛苦的。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并不是自由的人。 你是情欲的奴隶，我高兴打老婆就打老婆怎么样，我高兴吃喝嫖赌就吃喝嫖赌怎么样，你是吃喝嫖赌打人欲望的奴隶，做了以后你后悔，但你没有办法。你是自由的，你能够不被电动玩具控制吗？不能。你是自由的，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能摆脱色情网络吗？不能。我们被别人的情欲控制，被自己的情欲控制。信耶稣的人有一个盼望，就是神把不能坏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开始能够摆脱那些卑贱的事，摆脱那些让我们不自由的，让我们能够所谓的自由，或者我们得到自由包括一件事情，包括那种行善的意志和能力。我不是外面的鞭子打我，威迫利诱，我善良，我就是越来越有喜悦善良的心。我喜悦善良的心，我做任何的事情讨我主的喜悦，因为主的爱激励我。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动机和动力。你有爱，你的生活有力量；你没有爱，你的生活没有力量。我们原来不认识主的爱，我们生活就是让我舒服的事我就去做，还是受制于这些。我举例子，我在军队里面的时候，哎，我很讨厌的一件事就是去剪草皮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，这是三四十年前了，那么军队嘛，总有一大堆的草地，就捡那草地，那也没有什么机器，就是拿那个工具去捡，太阳晒得好厉害，很不舒服。有的时候连长把你带到远一点的地方，一片荒地，把那些草清干净，方圆多大的地方清干净，一面清就一面抱怨，太阳晒得很厉害，在那捡草。剪了再过一天就长起来了，干嘛嘛，干嘛要剪，干嘛要剪得这么频繁，连长这是让我们吃饱，连长吃饱饭没事干就整我们，一面剪草就一面抱怨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家有个小小的院子，到春天来了也要剪草，也要被太阳晒，虽然是推剪草机，但是也是很辛苦。我剪得很愉快，因为康师母喜欢看到草地绿绿的，我爱他，我一面剪就一面吹口哨。同样的事情，同样的事情，走路、散步、运动、洗碗，如果你有爱来做，你做得很高兴。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要不断的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的爱，我们的生活才有力量，我们的生活才是自由的。如果你没有上帝的爱，我碰到好多的传道人都是服侍主越来越累，服侍主越来越 burn out。 不要说传道人了，我觉得世人也是一样。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婚姻，要维持工作，如果没有爱，越来越没有劲。所以重点是，你要不断的领受上帝的爱，要不断的从神的话里面得到上帝的恩典，让你是一个被上帝的爱感动来自由服侍的人。我们不再觉得我们是被捆绑的，我们同样还是在上班，甚至在保罗那个时候，我同样还是做奴隶，并不是说我变消极了，我变更积极了。我每天上班，我每天做这个做那个，这是主给我的工作，这是爱我的主给我的工作，我做是要讨主的喜悦。于是我在世上 即使做人的奴仆，甚至我的工作就像一个奴隶一样，我们是基督的奴仆，是基督的奴隶。我爱我的主人，我愿意做主要我做的事。请注意，我们是基督的奴仆。然后23节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。保罗说话的时候并不是叫这些奴隶革命，保罗说话的时候是说，你们要有一个态度，你不是在做人的奴隶。我也劝弟兄姐妹，不管你是传道人或者是年轻年长，上学做任何的事，不要做人的奴隶。你要想到你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你是一个上帝释放的人。你说我还是在做这些我不想做的工作，那就把它想成那是主要你做的工作。你在剪草，如果是想帮连长剪，你当然是很妥当，你想到是帮你所爱的太太剪，你就很高兴。你想到这是上帝要我剪的，那你就更高兴。每件事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包括我们的婚姻。好，这是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了，我们的婚姻。结婚到底好不好？性好不好？爱情好不好？这问题我做传道人今天一言难尽，只是最近听到这些声音太多了，包括同性恋，有同性恋倾向的人问我他们的婚姻要怎么办，包括已经结婚的同性恋问我，他不喜欢女人，男人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，怎么办？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奇怪的教训。第一个奇怪的，神所造的都甚好。这在创世纪我们看得到，当神把一切造完了以后，不但都好，甚好，耶和华很满意，然后就赐福这一切。似乎我们也看到，不仅神造的都好，好像神越后面造的越好，刚开始还有点单调，后来是彩色的，后来是 3D 的 4D 的，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美好。神最后造的就是男人，应该是最好的，可是圣经上出了这一句话，那时候罪恶还没有进入世界哦。神造的一切都好，最后造的应该最好就是男人，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。好，可见得上帝的意思是一个人独居是不好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讲，如果欲火攻心，不如嫁娶为妙。好，所以显然一个人不好，因为会欲火攻心。各位请注意啊，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，上面一句话是那个禁令，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有那颗不可以吃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然后下一句话直接的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下一句话耶和华就说那人独居不好。看起来什么意思？看起来耶和华是说，如果一个男人独居的话，他一定会犯罪，他会死。神给的命令男人一个人好像不能完成，所以女人受造的原因在创世纪里讲的就是应该是帮助男人不犯罪的，帮助男人不要死掉的，帮助男人不要吃那个禁果的。所以后来的发展让我们很稀奇，一直到今天，女人常常不是帮助男人不犯罪的，女人是帮助男人犯罪的，两方面都很糟糕。但是我们现在说我们怎么办？那人独居不好，这是在还没有罪恶进入世界的时候，男人独居就不好了。当罪恶进入世界以后，恐怕独居更不好了。顺便讲一句话， 那人独居不好，照圣经上写的是那个男人独居不好，圣经上没有讲那个女人独居不好。我觉得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，对不起，我希望没有冒犯任何弟兄姐妹，女人独居的能力比男人要强，男人好像很难把一个人自己生活的好，女人不仅比较长命，而且独居的能力是比较好一点的。请各位原谅，我不是要禁止你们结婚，我只是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那结婚比较好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保罗应该有七次讲单身比结婚好。第一次七章一节，男不敬女倒好。第二次第七章的第七节，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单身。第三次第八节，我对没有嫁娶和寡妇说，他们若常像我就好了。哦，这也是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也提一下，基督谦卑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谦卑过头了，基督好像觉得自己都充满了罪恶不好，常常要好像很虚假的谦卑。基督是应该谦卑，因为我们自己看到自己是不好，我们自己看到我们凡事需要依靠上帝，但是我们高举我们的上帝，我们高举我们的上帝，以至于我们在很多事上我们也是一点都不谦卑。保罗在这里有讲，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也讲很勇敢的话，我也觉得很羡慕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讲。保罗对大家说，保罗在那群大官贵族面前，有钱的人面前，他手上戴着锁链，他对亚基帕王说，我希望你跟我一样，不但希望你跟我一样，我希望在这里的所有人都跟我一样。哎，各位，你是一个穷光蛋，你参加亿万富翁的一个俱乐部，你跟他们讲，你不是参加了，你没有资格参加，你在那亿万富翁的俱乐部里，你刚好是扫地的，然后大家在那里喝一杯酒就要多少钱，进入这个会员要年缴的会费是1000万或1亿，你在那里是打工的，他们在那里聚会，你说各位请注意，你们要像我就好。各位，你参加模特儿的那个聚会，你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，你跟这些模特儿讲，各位小姐，你们长得像我就好了。你哪根葱啊？保罗手上拿着锁链，对那些大官说，你们像我就好了。各位，我们当中每一个人，包括我这做牧师的，你希望你像王永庆，还是希望王永庆像你？各位姐妹，你希望林志玲像你，还是你像林志玲？基督徒有最好的自我形象，我愿你们都像我。我们要跟这世界讲一件事情，没有耶稣的生活是痛苦的，我有了耶稣我自由，你像我就好。保罗那个时候没有结婚，保罗那时候没有婚姻，保罗应该有过婚姻，因为他说他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是要结婚的，可能他的妻子很早就死了。也不是骂任何的人，我只是在说保罗或者基督徒该有的那种自由。他没有哀哭哎，他没有自怜哎，他没有说我好寂寞，主啊，派一个男人来吧，派一个女人来吧，主啊，你没有看到我这么孤单吗？保罗说，你们像我就好，我是一个人，像我就好。然后保罗在第七章后面，保罗讲的更重了，又看按照这个世界上的艰难， 我想你们不如守素安常才好，这是二十六节，就还是一样，单身比较好，守素安常。好了，你一定要结婚吗？可以啦，这应该是第六个了。第三十八节，出嫁好，不叫他出嫁更是好。各位，我在这里讲这些都讲不下去了，因为做父母都要骂我了。我的儿子女儿都一直没结婚，其实我自己也紧张，我到老大还没结婚，也三十几岁了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跟他讲说不结婚更好了，能结婚是好，不结婚更好，这圣经上的话我都不敢讲。然后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啊，丈夫死了很希望再嫁，保罗说可以，这是最后一个，应该是第七个。如果丈夫死了，第三十九节可以随自由随意再嫁，只是要嫁这在主里的人，好吗？但保罗又加了一句话，然而按我的意见，若常守节更有福气。我都很想把这句话送给那些想再婚的人。保罗讲的是什么意思？到底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？不结婚你会被火烧死，欲火攻心，这很恐怖。结婚活得太辛苦了。保罗说，我愿你们免这苦难，这不是我讲的，保罗讲的，这是在第二十八节，结婚的人肉身必受苦难，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。好，当然也有聪明人马上想怎么解决这个办法，就是我们有性关系但是没有家庭，欧洲很多同居啊，或者很多人想我们就开放一点嘛，这个性上面放纵一点没关系，都不要在意。各位，违反上帝的话从来不会叫我们自由的，我们需要在上帝的话里面自由。上帝呼召我们要我们得自由，上帝呼召我们要我们舍己。你要认识上帝的爱，其实答案都是很简单，认识上帝的爱。我昨天也跟那个牧师讲，他说哎呀，康牧师跟你谈了以后很自责啊，我要多去祷告。我说不必多祷告，你要多在主里面安息和享受。我们要认识神多爱我们，总是回到十字架，总是回到耶稣对我们的奇妙的爱。这种奇妙的爱，圣灵感动我们，就让我们感恩。生活中太多事要抱怨了，生活中太多事情我们应该改正的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在我们要改正，在批评，在责备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多有主的爱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会温暖、平安、有盼望，会更积极。保罗举了一个例子，我把这个例子讲完，我们今天就结束了。保罗说男不近女倒好，但是如果男不近女的话，你容易被烧掉。那么近女结婚的话又有苦难，你苦难怎么办呢？苦难呢就是怎么办，第三节，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，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，以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你在第七章里看到很多保罗讲的这一类的话，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，不是命你们的。然后保罗很多地方有讲，这不是主说的，是我说的。因此有些人包括 C.S. Lewis 以为圣经里有很多地方不是上帝的话，是使徒的话，是先知的话，没有权威，这是错误的。保罗的话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跟其他地方一样是圣灵默示的，所以一样有权威，只是在婚姻的事上、性的事上，保罗很聪明很有智慧的，或者圣灵很聪明很有智慧的， 让听众知道这个是建议，不是命令。建议不是命令，神给的仍然是有权威的，但是建议不命令你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管到人的夫妻的生活，夫妻生活最重要的一个，或者说最主要的一个，就是性生活。保罗说夫妻要用合一的份带，第四节是一句恐怖的话，任何一个独裁政权都不会讲这么恐惧的话。妻子或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在西方你讲这话要被杀头的。即使是一个死刑犯，再过一个钟头要被枪毙了，一个女的死刑犯，她在死之前她的身子还是属于她的，狱卒不可以性侵她。我们能够拥有的最低限度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，身体夫法受之父母。你跑到我家里来，你偷我的钱，你侮辱我的名誉，我都可以忍受，你侵犯我的身体不可以，因为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，我高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高兴要剁掉一个手指就剁掉一个手指，我的身体是我的，我有权要怎样就怎样。保罗说你没有啊。各位对不起，我们谁没有说过这话，结了婚的人，今天不要碰我啊，我心情不好或者怎么样，对不起，你没有权说这话哎。我是准你们，不是命你们啊，这是建议。保罗只是这样讲，这个权在对方的手里，也就是我们人间一件最激情的事，最不能控制的事，最享受的事，也是最低的人权。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，当我要有性关系的时候，当然我要解决我的痛苦，满足我的快乐。保罗说不是，性关系不是要满足你的快乐，是满足对方的。我在有一次婚姻协谈的时候讲到这个，准新娘就说康老师，那我们不是成了妓女了？我说比妓女还不如嘞，没有钱呢。但我们真的是应招女郎，我们是应招男郎，我们是应招的，我们不是自己的人。你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我不在，保罗不再讲性关系，我也不再讲性关系，我在讲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我在讲一个人必须是蒙召的基督徒，常常上帝的话感动你，让你知道主多么爱你。你不是懦弱，也不是怕人家，也不是讨人家的喜欢，你是被上帝的爱感动来做每件事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我们要有积极的动力，不是薪水，不是性的满足，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。认识上帝，认识上帝的爱，使我们得自由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恩待，求主让我们不要再被捆绑。我们天天活在捆绑和瑕疵当中，人的话，人的批评，人的赞美都捆绑我们。当人赞美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被捆绑，因为我们想要继续听到赞美，我们也许就为了这个赞美做了奴隶。当人批评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被愤怒捆绑，我们被情感捆绑，我们恨人，我们讨厌人。任何一件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捆绑我们。任何一个暴君，他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，他实在在情欲的捆绑之下，一点都不自由，好像尼布甲尼撒那样，生杀大权很多，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没有办法让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主，我们没有办法，但是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。 叫我们有你的良善，叫我们有你的恩典，叫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，因着你的救恩，我们得自由，我们成为基督的奴仆，我们在一切不顺利当中，我们有平安，我们有盼望，求主带领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